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月18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与乌克兰最高军事将领首次在波兰边境会晤；
议长麦卡锡提名史密斯议员担任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
美国亚太驻青访问菲律宾，参与非美战略对话；
加州成为全美第一个将中国新年列为假日的州。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乌克兰第一夫人欧伦娜·泽连斯基17号在世界经济论坛中表示，他将向中国代表团递交一封信，内容阐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结束俄罗斯侵略乌国的主张。与俄罗斯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是莫斯科的重要伙伴，一直拒绝谴责俄侵乌战争。欧伦娜在演说中敦促世界经济论坛代表团为协助终结战争付出更多的努力。他说他将把这封和平计划信交给中共副总理刘鹤，请他转交给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他也将致函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瑞士总统帕塞兹。他敦促出席瑞士达沃斯会议的各方应更努力地发挥影响力，以协助终结战争。他说全球必须合作，以防世界各地民众习以为常的生活形态突然崩溃。他说团结才能带来和平。欧伦娜表示，这场战争对全球造成衍生性后果，如果乌克兰战败，情况可能变得更糟。
美国国务院17号宣布，美国亚太驻青康达18号到21号访问马尼拉。康达访问菲律宾期间，将出席第10届非美双边战略对话，并由副助理国防部长福特陪同，会见菲律宾外交和国防部长。美方表示，这次对话凸显非美同盟的力量，将聚焦双方互利领域，包括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应对全球挑战，强化双边和区域经济合作及民间联系。康达访问菲律宾之前，美方接连宣布将向菲律宾提供多项援助，包括10亿比索伙伴计划，以协助菲国中小企业发展电子商务，以及价值160万比索的设备，协助打击巴拉望岛野生动物走私及破坏环境犯罪。近来，美国和中国在南海角逐加剧，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于1月3号到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菲中双方同意尽早重启南海油气开发磋商，并建立两国外交部直接沟通机制。
美国地质调查所 USGS 表示，印尼东部摩洛加群岛近海，今天当地时间下午1点6分左右发生规模7.0地震。USGS 原先公布规模7.2，随后下修至规模7.0。USGS 指出，这起地震的震中央位于东部哈马黑拉岛西北方150公里处，深度为60公里。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表示，震央方圆300公里处有可能会发生危险的海啸。对此，印尼气象单位则警告当地居民有可能出现余震，不过解释暂无海啸风险。印尼位于太平洋火环带上，是全球地震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上周二也曾发生规模7.6的强震。
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于1月19号到访西班牙。法新社表示，法西两国的领导人加强双边关系的目的是展示欧洲对美国新保护主义回应结成了统一战线。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签署一项友好合作条约，两国还将讨论移民问题、国防能源和青年方面的合作。法西友好合作条约是继法国与德国合作与一体化条约和法国与意大利之间签署的魁里纳莱条约的另一份合作条约，意义重大。不过，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西班牙的时间定在19号。1月19号是法国举行大型全国罢工活动抗议退休体制改革的日子。法新社报道，相关的计划提议将法定退休年龄从62岁延后到64岁。从2027年开始，领取全额养老金需要工作43年。而不是目前的42年，但是这些仍有待国会商议。法国交通营运单位警告说， 全国各地19号将面临大众运输严重中断的情况，因为许多人员届时将参加一场全国性的罢工。
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7号批评中国的洁净科技产业，扬言将调查中国对这个产业的补贴政策。冯德莱恩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言时宣布，计划成立一个主权财富基金，并提出净零产业法案，以捍卫欧洲工业基础，不受美国和中国大笔补贴的影响。他还说，中国大力补贴产业，并限制欧盟公司进军其市场。一旦我们认为我们的采购和其他市场受到这种补贴扭曲，我们将立即展开调查。冯德莱恩也重申，欧洲对美国降低通货膨胀法案的忧心。这项法案包括3700亿美元的绿色能源补贴。美国气候特使克里在当天稍早的另一项活动中说，对美国降低通胀法案不满的国家反而应设法模仿美国的做法。
加州州长纽森去年9月签署的 AB2596 法案自今年生效。根据这项法案，加州将成为全美国第一个将中国新年列为法定假日的州。法案去年由30名议员发起，8月31号，加州参众两院投票通过，9月29号由州长纽森签署。自2023年起，中国新年大年初一，加州政府辖下的公务体系、公立学校都放假一天。中国新年是亚裔族群一年中几个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包括中国、越南、韩国和台湾移民在内，将近2/3的亚裔美国人有过农历新年的习惯。在这项加州立法之前，美国如纽约、旧金山的学校体系已在中国新年放假，但是加州是第一个宣布中国新年第一天放假的州政府。纽森去年发布声明指出，庆祝中国新年的意义在于抛开过去一年的烦恼，迎接未来的兴旺和好运。加州将这一天定为州政府节假日，目的是肯定亚裔美国人，让加州文化更加多元丰富，也为所有的加州人提供一个参与中国新年的机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与乌克兰最高军事将领首次在波兰边境会晤，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当地时间17号对苹果公司开出了12亿卢布的罚单，原因是该公司在俄罗斯开发的软件中绑定使用苹果的支付系统。俄罗斯官方表示，该公司必须在2个月之内支付罚款。根据俄罗斯反垄断局的说法，App Store 禁止 iOS 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告知客户在苹果商店以外购买 App 和使用其他支付方式的可能性。去年7月，莫斯科一家法院因拒绝将俄罗斯数据本地化而对苹果公司处以200万卢布的罚款。
苹果公司周二发布了 M2 Pro 和 M2 Max 芯片，同时推出了2款新品，新款 MacBook Pro 和 Mac Mini。17号可以在官网订购，1月24号开始在美国苹果门店发售。配备 M2 Pro 的新款14英寸 MacBook Pro 起价$1900，而配备 M2 Pro 的16英寸 MacBook Pro 起价$2400。据官方介绍 ，M2 Pro 芯片延续 M2 芯片原有的架构，采用第二代的5纳米制程，带来12核的 CPU 和19核的 GPU。以及最高32GB 的高速统一内存。 M2 Max 芯片在 M2 Pro 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带来多达38核的 GPU、 翻倍的内存带宽以及最高96GB 的统一内存。除此之外，两款芯片还有增强定制技术加持，包括更强的16核神经网络引擎和媒体处理引擎。
知情人士向英国媒体天空新闻表示，该公司目前正在考虑裁员大约5%，这相当于11000个职位。彭博社报道指出，微软公司计划在周3裁减多个工程部门，裁员的幅度将远远超过微软在过去一年的行动。根据追踪科技行业裁员情况的网站 Layup 的数据， 2023年到目前为止，平均每天大约有1600名科技员工被解聘。贵总的数据显示，2023年刚刚过去15天，已有91家科技公司在全球裁员24151人，占到了2022年科技行业裁员总数的 15%。 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有1000多家科技公司在全球裁员154256人。在 layoff 的裁员榜单上，亚马逊、 Meta 和 Salesforce 在2022年11月到2023年1月份期间分别裁员大约18000人、11000人和8000人。本轮科技大裁员始于去年，主要是因为科技公司在疫情期间大举招聘和扩张，导致员工数量激增。2022年年底，人们担心美国经济衰退即将到来，再加上公司业绩疲软，导致了大规模的裁员，并延续到2023年。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办公室周二发表的声明，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已经提名他担任颇具影响力的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在他的领导下，该委员会将积极打击中共独裁统治的跨国镇压，并加强对那些帮助共产党政权的人的审查。请听报道。
周二，资深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发布一份声明，指出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已经挑选他担任由参众两院的两党议员组成的中国委员会主席。来自新泽西州的史密斯议员表示，在他的领导下，该委员会将会积极打击对中共独裁统治的跨国镇压，并加强对那些帮助和支持共产党政权的人的审查。史密斯表示，他曾主持了76次关于中共侵犯人权的国会听证会，国会即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过去也在推行关键立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包括他参与共同撰写的两项法律，包括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和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这两项法案都要求中共对其令人发指的暴行负责。史密斯说，我感谢麦卡锡议长对应对中共威胁的认真承诺，我也很荣幸作为委员会主席继续开展广泛的立法工作。史密斯曾经四次担任该委员会主席以及四届该委员会的资深委员，他表示将会在不懈的长期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打击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17号在波兰东南部的一处军事基地与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鲁日内首度面对面的会谈，显示两国在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战斗中不断加强协调。请听报道。
乌克兰正努力从西方国家取得大批现代主力战车，希望借此逐退去年二月入侵掠夺乌南和乌东大片土地的俄罗斯部队。在华盛顿和国际社会加紧向基辅提供援助之际，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与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的聚会具有展示这种支持的象征性意义。据米利的发言人戴夫·巴特勒上校在一份声明中透露，两人讨论了俄罗斯无端和持续入侵乌克兰的问题，并交换了各自的观点和评估。主席重申将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扎鲁日内也在推特上宣布了这次会晤。他写道，他感谢美国和盟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坚定支持和援助，并概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的紧迫需求。在这次会议举行之际，这场战争即将接近持续一年的尾声。俄罗斯军队和瓦格纳斯人武装集团的数以千计武装人员似乎正在为长期作战而努力。莫斯科周二还宣布，将在未来几年内努力将其军队人数增加到150万。在过去的一年中，米利和扎卢日内经常举行会谈，讨论更广泛的战争以及乌克兰军队的需求等问题，但两人此前从未见过面。 巴特勒对随同米利出访的记者表示，这两位将军都认为面对面的会晤很重要。接下来，米利计划前往布鲁塞尔，他将在那里参加于周三和周四举行的北约高级别会议，然后在周四和周五在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举行乌克兰联络小组会议。米利将与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和来自北约的大约50名其他高级国防官员一起寻求协调未来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康贝尔17号指出，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上周就对中国实施半导体出口管制进行了相当具有建设性的谈话。此外，荷兰科技产业组织17号呼吁欧盟执委会表明立场，如何限制向中国出口芯片技术。请听报道。
拜登政府去年10月公布一套全面性出口管制，包括严格限制中国取得美国芯片制造技术，以作为减缓北京科技与军事进展的部分手段。日本的东京威力科创及荷兰的艾斯摩尔控股公司也是芯片制造设备的重要厂商，但美国尚未说服主要盟国实施类似的设备管制。路透社报道，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康贝尔在一次智库活动中指出，拜登13日在华盛顿与岸田文雄会谈时提出这个问题，两位领袖在忧心中国引起的安全威胁下盛赞美日长期盟友关系。康贝尔在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活动中说，当拜登总统向岸田首相提出这个议题时，岸田他说会仔细研究且会适当的回应。康贝尔说，我认为我们感到满意，相信这次商议很具有建设性。日本驻美国大使富田浩司也在相同活动中指出，这是一个复杂的议题，需要产业界相互协调。不过日本和美国预期未来数周会有所进展。另一方面，荷兰总理吕特17号前往白宫访问，也与拜登讨论出口政策。白宫声明指出，两人讨论了稳固的供应链与关键技术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的重要性。关键半导体设备制造商艾斯摩尔控股公司总部在荷兰，2021年对中国客户的销售额占整体的 15%， 相当于20亿欧元。荷兰政府如果采行美国出口新规，艾斯摩尔对中国的销售必会受到影响。荷兰科技产业组织 FME 17号呼吁欧盟执委会草拟立场声明，阐明是否以及如何限制向中国出口电脑芯片技术，称欧洲需要采取更加统一且有力的行动。荷兰贸易部长施莱纳马赫15号表示，荷兰和美国一样担心过度依赖亚洲芯片，担心芯片可能用于军事，但他说荷兰不会草率跟进美国制定的新限制。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英美外长在华府举行双边会谈，强调必须减少对华战略依赖，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月18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直升机坠毁基辅郊区，乌克兰内政部长等18人丧生；
美国对25名侵犯人权的白俄罗斯官员实施签证限制；
未来发展前景不明，外资雪崩式的撤离中国；
英美外长在华府举行双边会谈，强调必须减少对华战略依赖。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乌克兰一架直升机今天早上坠落在首都基辅附近的波洛瓦利镇的一座幼儿园和住宅大楼边，造成18人丧生。 根据 CNN 的报道，18号推特疯传数段直升机坠毁基辅郊区酿大火的影像画面。基辅州军事管理局长库列巴随后在通讯软件 Telegram 证实此事，指示是直升机坠毁在基辅近郊城镇罗伐利，坠机地点附近有一栋住宅大楼和一座幼儿园，而且悲剧发生当下，不少儿童和教职员都在幼儿园内。警消和医护获报后立即赶往现场救援。路透社 BBC 最新消息指出，乌国国家警察总长透露，失事直升机上载的正是内政部长莫纳斯特尔斯基、副部长、国务秘书等官员共八人，全部罹难。整起事件已知至少18人身亡，死者包括两名儿童，另有数十人受伤送医。目前并不清楚坠机是否与俄罗斯有关，乌国正展开调查。
随着中共持续壮大其全球规模最庞大的海军舰队，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唐格雷迪近日向美国军事规划人员发出警告，中共海军的数量优势很可能会导致美国海军在一些战场中失利。身为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未来战争研究计划负责人，美国海军前舰长唐格雷迪教授说，从西元前500年的希波战争到近年的冷战冲突，在重大的28场海战战役中，只有3场是靠着较卓越的技术来击败为数较庞大的舰队，而海战中规模较庞大的舰队几乎都会是获胜的一方。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许多人也担心美国无法在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确保美国武器能保持足够的数量。而根据五角大楼去年11月份发布的中共军事和安全发展报告指出，中共海军规模已经达到了355艘军舰，成为全球军舰数量最多的政权。同时，五角大楼也发现，中共正在寻求新的反潜作战和远程打击能力，包括可以从水面舰艇和潜艇发射的对地攻击巡航导弹，这引起了更多的军事上的担忧。
据俄罗斯官媒塔斯社周二报道，俄罗斯海军最新的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苏沃洛夫大元帅号正驶往位在北极的北方舰队临时基地。塔斯社引述未具名的国防消息人士指出，这艘巡航潜舰最近已经开始从塞夫梅许造船厂所在地莫斯科以北的北德文斯克出发，并前往北方舰队的一处临时基地。俄罗斯总统普京于2022年底已正式将这艘战略潜艇纳入俄罗斯海军编制。这艘潜舰最终将加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提升其核动力潜舰战力，并预计今夏转移到远东的堪察加半岛里巴奇潜舰基地。俄罗斯媒体曾经指出，苏沃洛夫大元帅号是俄罗斯第6艘北极风级较小型且更隐秘的潜舰，最多可以携带16枚俄罗斯狼牙棒核子洲际弹道导弹，其中据悉每一枚导弹都能携带多颗核弹头。
随着中国疫情持续扩大，外资过去一年正在以雪崩式的速度撤离中国。据自由时报撰稿指出，近年外资撤离中国可归咎于几大原因，包括过度的防疫扰乱了企业供应与生产，同时考量到美国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与芯片管制，中共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都使得外资在中国投资的政治风险逐渐升高。在疫情封闭三年之后，即使中共当局逐步迈向开放，但是实行多年的清零政策早已对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加上贸然解封导致中国疫情飙升，更重挫了外资的信心。此外，临近中国的日本、韩国企业也有加速撤离的趋势。根据统计，过去的十年进入中国的日本企业已经减少1600多家，包括多间日本服装品牌与大型制造商。至少有15%的日本企业表示投资中国的计划已经受到影响。在汽车领域方面，日系汽车三巨头之一的本田在中国的新车销量已经减少了12%，旗下豪华汽车品牌阿库拉决定退出中国市场。日产汽车去年在中国的销量则衰退超过22%。
周二，国务卿布林肯与英国外交大臣科维利在华府举行一场会谈， 双方就乌克兰、伊朗、北爱尔兰敏感科技部门面临的国家安全风险等议题交换了意见，而中国议题也是两人的讨论焦点。布林肯在会后表示，美方欢迎英国致力于深化在印度太平洋区域的参与，也期待继续就此地区一系列的议题密切协商，包括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科威利则说，两人谈到中共在世界舞台上日益强硬的态度，对我们许多价值观和利益带来了体制挑战。双方都认识到需要管理与中共的竞争，包括透过外交与接触。此外，两人也谈到需要与盟友及朋友共同强化经济安全。科威利说，英美对印太区域和平安全一同分享坚定的承诺，而在对华政策上必须把眼光放远，增强韧性并减少战略依赖。
周二，荷兰总理吕特造访白宫时宣布，荷兰将加入美国和德国的行列，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并决定加码25亿欧元来支持乌克兰，而这也是荷兰政府先前就已经宣布的方案。吕特在白宫向拜登表示，我认为荷兰的加入非常重要。他当天早上也与德国总理舒尔茨讨论过此事。拜登总统则是感谢吕特非常非常坚定的支持乌克兰。当天，拜登和吕特谈及的议题也相当的广泛，包括荷兰在美国对中国出口芯片制造技术发布新限制的关切。去年十月份，美国就已经采取全面的行动，限缩中国自制芯片的能力。当时，美国贸易官员就曾表示，预计荷兰和日本很快就会实施类似的规定。针对两位领袖的会谈，白宫周二发表声明说，拜登和吕特已经讨论了安全的供应链、关键技术对两国安全和经济繁荣的重要性。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对25名侵犯人权的白俄罗斯官员实施签证限制，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微软宣布 Azure OpenAI 服务全面上市，更多的企业用户可以申请使用由 OpenAI 所开发的人工智能模型。除了 GPT-3 之外， Azure OpenAI 服务还提供包括 GPT-3.5、 Codex 和 DALL-E 2 模型。官方也承诺，用户也将可以透过 Azure OpenAI 服务取用 ChatGPT。 微软公司在2021年 Ignite 大会上首次公开了 Azure OpenAI 服务，这是一个让企业可以在安全且符合法规的情况下透过 Azure 取用 OpenAI 预训练模型的服务。在访问模型的同时，用户还可以获得 Azure 云端基础设施的优点以及数据隐私、负责任人工智能等额外功能，供用户更加简单地利用大规模人工智能模型改善终端用户体验，并且提升企业内部运营效率。
根据高级工程师的证词，特斯拉2016年宣传自动驾驶技术的影片实际上都是演出来的，为的是显示系统中并不存在的红灯停车和绿灯加速等功能。路透社报道，这段目前仍封存在特斯拉网站上的影片是在2016年10月公布，执行长马斯克当时还在为推特宣传，作为特斯拉自动驾驶的证据。但是根据去年七月的证词，特斯拉自动驾驶软件总监埃鲁斯瓦米说，影片中的 Model EX 并非使用特斯拉的科技自动驾驶，它是为一名前苹果工程师2018年驾驶特斯拉车辆发生致命车祸后家属提出的诉讼提供证词。
马斯克自2022年10月份入主社区媒体推特之后，为了寻求增加营收、减少开支，展开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改革。但是这些改革似乎并没有改善推特的营收。综合媒体报道 ，Platform 记者西弗今天在推特发文，指推特公司2022年的营收较上年相比下降了40%。不仅如此，西弗还称，马斯克为了收购推特的首笔巨额贷款利息也将在一月底到期。马斯克为了筹措以$440亿收购推特的交易，早前向摩根士丹利、美国银行等多家银行取得连带， 其中的130亿美元的债务，马斯克并没有提供个人担保，而是由推特在企业层级所持有。报道指出，为这笔债务，推特每年需要支付大约15亿美元的利息。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政府周二宣布对25名白俄罗斯官员实施新的签证限制，因为该国正在以叛国罪对一名反对派领导人和其他活动人士进行审判。布林肯说，将会继续使用所有适当的工具，追究白俄罗斯那些阻碍其同胞民主愿望者的责任。请听报道。
美国对25名白俄罗斯官员实施签证限制。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出于政治动机的审判是卢卡申科政权恐吓和镇压那些寻求正义、尊重人权和民主白俄罗斯人的最新例证。周二的声明表示，美国政府今天行动针对的政府官员包括白俄罗斯国民议会成员，因为他们在通过立法授权对被判犯有恐怖主义未遂行为的人判处死刑时发挥了作用。这一指控用于镇压和恐吓民主反对派和公民社会，其中一些人还支持立法取消那些被控极端主义在国外人的公民身份，并没收对白俄罗斯采取不友好行动的人的财产。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说，为应对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国务院宣布采取行动。根据第8015号总统公告，对参与破坏民主的25人实施签证限制。布林肯说，我们不会袖手旁观，因为这个政权继续骚扰和镇压和平抗议者、民主派人士、记者、工会主义者、活动家、人权捍卫者和普通的白俄罗斯人。过去几年，拜登政府将签证禁令作为惩罚海外不良行为者的一种手段，仅在总统上任的前6个月就宣布了10几次签证处罚。从危地马拉到白俄罗斯等国家，拜登将外国寡头和官员作为目标，针对其行为从涉嫌腐败到侵犯人权不一而足。周二的行动增加了美国对自2020年总统大选以来破坏白俄罗斯民主的个人签证限制，受惩罚人数达到322人。布林肯说，我们将继续使用所有适当的工具，追究白俄罗斯那些阻碍其同胞民主愿望者的责任。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目前，尼米兹航母打击群正在南中国海进行打击训练，是美国海军在印太地区定期行动的一部分，也是这一战斗群2022年到2023年部署期间首次在南中国海进行行动。请听报道。
据美国印太司令部周二表示，尼米兹航母打击群上周就已开始在南中国海展开行动。印太司令部说，第11航母打击群的作业人员在尼米兹航母上，配属的航母打击群有邦克山号导弹巡洋舰、迪凯特号导弹驱逐舰、中云号导弹驱逐舰、麦克尔号导弹驱逐舰，以提供海陆空等所有领域的火力。印太司令部指出，这个打击群继续致力于保护权力和自由以及海洋的合法使用，与盟友和伙伴们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第11航母打击群指挥官斯维尼海军少将表示，尼米兹航母打击群有能力提供从太空到海底跨越每个轴心和每个领域的综合致命和非致命的效果。我们水兵们的顽强和作战实力无可比拟，证明我们国家有决心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们共同维护自由开放的海洋。而第11航母打击群将在必要时有能力成为一股压倒性的海上力量。尼米兹航母打击群目前正与第7舰队定期行动。第7舰队也是美国海军最大的前进部署舰队，定期与盟友伙伴们互动。同一天， 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陶德阳正在台湾访问，并在总统府与蔡英文总统会面，成为新一届国会开议后首位访台的国会议员。他强调，美国国会将继续支持台湾，并表示，尽管在一些领域两党议员存在分歧，但在支持美台关系和追究中国共产党责任的重要性这两个问题上，国会两党的立场完全一致。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